我们持续这个问题，这个小禅回答。第一个问题，修持心禅时，闭眼睛时会有蓝色光出现，几乎每次都是，这个光是平面的、运动的，最后变成了菱形，逐渐消失，成黑点，这是妄想吗？我想这不是妄想啊，定可以产生光的。安般涅也可以产生光，持心禅也可以产生光啊。只是呢，在持心禅呢，光不是我们的目标，所以呢，你知道就好了，不用去理会它。一般观到光之后呢，立刻再次收拾身心，继续对目标播送持心波，光会消失，但不久立刻又出现蓝色光啊。当你的正力提升的时候，光会再次出现。不用管它吗？是的，不用管它啊，表示你已经有了定力，所以光出现。但是呢，慈心那个慈心才是你的要提升的啊，光不是你的所缘，所以你要尝试，不要理会光啊。第二个问题，父母是断见，不相信有轮回的生命，反而会反问我。如果有一次投胎，下一世的身心根本不认识这一世的身心，那我为什么要辛苦去禅修持戒，把辛苦赚来的钱去做布施？我不认识他，他不认识我，我为什么要管他的死活呢？父母是断见了，我相信有轮回的生命。如果反而会问我，如果每一次投胎，下一次的身心根本不认识这一世的身心，那为什么要辛苦的去修持戒？他如果不相信有轮回的生命，他如果是断见的话呢，他当然就不会去行善了。这个就是断见带来的结果。有断见的人呢，反正死了什么都没有，那今生那我们去享受吧。但是问题是，不管你相信也好，不相信也好，真理并不因为你不相信它就不存在，这个才是重点啊。真理并不相信，并不是说我不相信断见，我死后什么就没有，那你死后果然什么都没有。那如果说真理你说我不相信死后有任何生命的存在，但是死后过后呢，你又再发现你在投胎的话，那已经是来不及了，对吗？所以真理并不因为你不相信它就不存在，真理就是真理啊。那所以呢，一般上呢，我们做子女的很难去说服自己的父母亲，最好呢把你的父母亲呢送去法师那边，让法师来跟他说啊。因为基于一个礼貌跟对法师的一点点小小的恭敬呢，他可能还听得下去。那你是子女呢，他说我吃的盐呢比你吃的米还多，你懂什么啊？你懂什么？他不会听的啊。所以呢，我建议呢，你把父母送到这个寺院去见一见法师啊，跟法师谈谈。这几日呢，吃饭时都在用光观四大受念处，以致疑四肢僵硬，从没吃饭那么慢，还用左手吃饭，像个小孩。吃饭已从享受变成了完成填饱肚子而已，真是感受无常压迫，贪爱好苦，做人真的太累太苦。请问法师，这样想对吗？我会努力加油的。吃饭本来就是为了填饱肚子而已的， 啊，我们吃饭省事，我们出家人都要省事，吃饭钱我们省事。啊，吃这个饭呢，不是为了喜气，不为了，不是为了贪爱，不是为了庄严，啊，是为了填饱肚子，延续我们的慧命而已。啊，就是，所以你已经知道了，吃饭纯粹是填饱肚子，不是为了贪爱。那你能够感受到无常压迫呢？你感受到贪爱带来的痛苦啊？那你感觉到做人真的太累太苦啊？你已经朝向了解脱之道。今天早上我不是说过了吗？贪爱为什么会升起？那是因为你认为快乐、幸福、愉悦、美满，啊，你才会继续想轮回，继续想轮回。那你现在单单吃一个饭就这么痛苦，日子还长得远呢，啊。所以呢，你就你的贪爱，对这个吃饭的贪爱，对这个做人的贪爱，就对这个轮回的贪爱，已经慢慢的在减轻了。这个就是我们要达到的目的。嗯，所以从一个小小的吃饭呢，你都可以开发智慧，都可以开拓你的厌离心呐。何况呢，每天回去也是要吃饭啊，吃饭是离不开的，所以能够在吃饭。吃饭期间呢，生长智慧呢，体验这个身心的痛苦呢，那真是一个很好的，实践，很好的体验啊。如果只取声音为所言目标，弟子如何贯通的声灭？因为弟子对声音特别敏感，想以声音开始观声灭法。这个观声音的生命的确是有点难度，啊，非常难。我也是无法观声音的生命，但是我可以观到我的心对声音的那种烦躁的生命。观声音的生命，我觉得稍微难了一点，啊。如果难的话呢，那你应该观了心，声音撞击到耳朵的那种苦受，那种厌烦，那种不喜欢，那种排斥。哈，观这个心，我觉得会非常的容易看到他的生灭，跟他的，跟看到他的延伸法、延习法，啊，我们应该从容易的下手，不要从难的下手。有时候呢，如果听到声音呢，另外一种观法就是你可以观，听到纯粹是听到，啊，听到纯粹是听到，听到纯粹是听到，看到纯粹看到，看到纯粹看到。人家骂你的时候，听到纯粹是听到，听到纯粹是听到。那别人问你他骂你什么，不知道，听到纯粹是听到，啊，那你就不生气了，啊。我有一个学生呢，刚刚参加完了我的这个短期出家，啊，两个礼拜，然后呢，在这个两个礼拜的禅修营呢，啊，我会教他听到纯粹听到，看到纯粹看到。那他回家过后呢，就一直念。以前呢，为了一件这个工作上的文件嘛，会跟他的先生争执，一直争执。他的看法是这样，他先生的看法是这样，所以呢，两个人呢，很多时候会在办公室吵起来。这次呢，短期出家过后呢，他先生讲什么，听到纯粹是听到，听到纯粹是听到，那他做他的事情。结果呢，办公室呢一片安详，再也没有争吵声。那他先生就很震撼，他说：“我的太太啊，去了两个礼拜过后回来呢，士别三日，刮目相看，就很震撼。为什么太太两个礼拜也好像变了另外一个人了？”那最后一天我要来中国的时候呢，啊，我这个学生带着他先生来见我一下哈。他先生说非常感谢法术，不知道你使什么法术呢，把他在两个礼拜呢完全变了另外一个人，哦，然后呢他在生活中就不断观了无常苦无我，无常苦无我，听到纯粹是听到，他觉得烦恼不起，不但烦恼不起呢，他对这个生命呢也产生了厌离，他不再执起。他以前认为呢，做人最大的快乐就是赚钱，化妆自己，使自美化自己，赚钱，啊，家庭幸福。以前他认为生命就是追求这些东西，现在他已经不再追求这些东西。 你看如实知见过后呢，在两个礼拜就改变了一个人，连他先生都要来感谢我，不知道先师父用什么法门了，把我的太太两个礼拜就转变成另外一个人。啊，所以你不要关声音的生命，然后你关听到纯粹是听到，但是听到过后还影响你心苦受还是烦躁，你就关心吧。有时候一坐啊，一支香里面状态好，来时还不想下坐，有时候呢一坐香状态不好，感觉一坐香一坐的时候好久的时间，这个平衡呢有那些经验可以调整一下自心呢，可以调整一下身心呢。所以呢，禅修者呢，啊，第一呢，就要知道这个禅修也是延伸法来的。坐下来的时候呢，你不知道这个这一支香会做得好还是会做不好，你也没有办法知道，它是延伸法。啊，所以呢，我建议你呢，做得好的话就继续做，啊，一两个小时，一个小时两个小时继续做，做不好的时候。做不好的时候也不要站起来，继续做到一个小时敲钟过后再站起来。做得好起来的时候也过去了，无常的；做不好你站起来的时候也过去了，无常的。所以呢，作为一个禅修者呢，对你的这个禅修的起起落落呢，你都要以一颗平舍的心去对待它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在这个初学的阶段，在定还没有啊，在定跟慧还没有成熟的阶段呢，你的禅修呢就是起起落落的。那如果起做得非常高兴的时候呢，就非常的欢喜，好，带着非常大的期待再来一次，一坐下来，全部都是妄念，都是疼痛，都是昏沉，都是掉举的话呢，你又很沮丧了。啊，又很难过，又失望了。等一下下一坐又做得非常好，你又心花怒放了。这样的话，你的心态呀，永远都是在起伏之中，又不会关心，又不会关心哦。啊，快乐的时候又不会关照快乐的心，纯粹是快乐的心，快乐的心是延伸法。啊，沮丧的心升起又不会关照沮丧的心，纯粹是沮丧的心。啊，沮丧的心纯粹是延伸法，就是因为不会关照呢，啊，做得好的时候呢，就直取，希望下一支香更好，结果呢，下一支香刚好相反，呵呵，那又非常难过了，啊，所以呢，做一个禅修者呢，你的责任就是时间到就是做，好不好？那个是你没有办法操控的。顺其自然，好也是这样，不好也是这样。这样的话呢，你的心情才不会起起落落。就像我一坐下来过后呢，什么都不想，啊，管你的所缘就好了。做得好也做，做不好也做，就是这样。好，这个才是一个禅修者应该有的态度。佛陀说啊，好，一个人呢。他如果每一天都持续的在修这个四念处，哦，他的心呢一直在守住他所缘的话，就算他没有那个欲望，没有那个愿望呢，证悟或者体验到什么东西，他只要持续的做的话呢，他就会达到他的愿望。那如果一个人呢，他有这个愿望，但是呢，他每次呢要做的时候就做，不做的时候就不做的话呢，就算他有很大的愿望，他永远也达不到。意思就是说，你的责任就是做，就算你没有很大的愿望呢，做完你该做的事情，你就完成了，你就走完了你的道路。啊，所以禅修者呢，应该有这样的心态，只问耕耘，不问收获。 好，接着下来呢，修安般念专注呼吸，为何要带着喜悦和快乐去观察？这是否能更容易入定？是的，由喜生乐，由乐生定，这个道理一定要懂啊。所以在观察呼吸的时候呢，尽量以喜悦的心情啊去观察你的呼吸，尽量让自己升起喜悦的心，这样的话呢，你很快就能够入定。因为我个人认为呢，呼吸是一件平常的事情，通常不悲不喜。当我认真观察呼吸的时候呢，并不理解有什么好喜悦，那是因为你还没有到达一个喜悦的境地啊。当你的心非常维系，呼吸又非常维系的时候呢，完全所有的妄念都没了，那个时候呢，心非常的安详，非常的他自然就会觉得非常的喜悦，甚至呢，有的人他就会笑，啊，他脸带他自然就会微笑，因为这个喜悦没办法，心生色嘛，他的这个风大就要把他的嘴巴给弄上来，他就要笑，啊，是自然的现象。但是呢，平常我们可以去思维来让自己更加喜悦，比如说啊，只有你看我能够放下十天来到这边，专注我的呼吸。心专注在呼吸，完全没有一点妄念的话呢，跟你在生活中太多的妄念、太多的幻想、太多的计划等等呢，你比较起来，肯定是心完全没有妄念的时候呢，比较舒适。啊，这样想，哎，你就会珍惜你的呼吸，你就会快乐起来。啊，快乐起来的时候，你的心更加能够专注。对于这么平常的事情产生喜悦，这算不算是一种妄想？这种喜悦刚开始是你去用想象啊来带动你的喜悦，到了最后呢，这个心完全专注在微弱的呼吸的时候，本身就会带动全身的喜悦。请问喜悦这种观点和修法是不是你个人的独特教法？佛陀说由喜生乐，由乐生定，啊，这个就是佛陀讲经没有跟你讲的这么详细的，他跟你讲由喜生乐，由乐生定的话呢，那我们现在在修定，所以我们就要朝这个方向去，怎么能够拿到定，就是让自己喜悦，由喜悦而生乐，由乐而生定，所以我们就要想办法让自己在观呼吸的时候喜悦起来。这个也不是什么独特的教法，那是因为你了解佛法，所以你知道怎么朝这个方向走。好，接着下来，请你开示观四大和其他观禅中观肢体的动和停，以及肢体在接触外界时的触有什么区别。观四大和其他观禅中观肢体的动和停，其他的观禅观肢体的动和停，说肢体在动的时候，你观它动动动是吗？怎么观呢？我不了解其他观禅中观肢体的动和停是什么意思，是要解释的。如果你希望我回答你，那你要讲清楚我才能回答。那如果你觉得不好意思的话，那我也不用回答啊。以及肢体在接触外界的触有什么区别？肢体在接触外界的触，比如说这个哦，身体接触到这个印嘛，啊，有什么区别？这个外面这个呢？物体呢也是四大组成的，也是地水火风四大组成的，它的地也是特别明显，啊，所以我的肢体一触到这个呢，我也可以感觉到它的印，一个是我自己的印，身体的骨头的印嘛，一个是外面的印，两个加起来呢，印就特别的明显。如果你要观自己的印呢，你就观你骨头的印，如果你要观外在的印呢，你就特把注意力放在这个椅子，然后去感觉那个印。但是最重要是自己接触上自己肢体上的印。 我们修慈心禅时，慈心禅的所缘是什么？慈心禅的所缘是一个快乐的众生。啊，如果你修给自己呢，那是自己就是你的所缘。那如果你修给一个尊敬的人呢，你一定要回忆回想这个尊敬的人的快乐，一个快乐的人。啊，那你讲这个快乐的人，所以你在回想时的时候呢，你在回忆他的脸孔的时候呢，你会想起他的笑容。啊，但是过后呢，如果这个笑容、这个脸孔呢消失了，那也无所谓，你念他的名字就好了。他名字也就是他的所缘，最重要的是，最重要的是你的慈心要真正的散发出来，啊，不断的散发出来，然后念着他的名字。如果他的笑容出现，当然是最好；如果他笑容不出现呢，你就念他的名字。当你的定越来越好的时候呢，他的笑容就会再次的出现，而且会越来越明显。那个人呢，也会越来越快乐。你看到他快乐呢，你的慈心就更加的容易散播出来，这样你就进入了一个很好的定的境界。这个慈心跟悲心是不一样的哈，悲心是取苦难的众生，一个可怜的人，一个受灾难、受痛苦的人，所以愿他远离痛苦，啊，愿他远离痛苦。但是呢，慈心呢是愿他快乐，愿他快乐。啊，所以你要取快乐的众生为所缘。我所理解的见到无常、苦、无我，是建立在能够破除密集、见到究竟明色法上的。而我们粗浅的行住坐卧中去感觉四大，以见到无常苦无我，是否这样的无常苦无我也只是概念法，而不是究竟法？我是否可以理解，可以理解如此修四大是否作为修定或修观的前行阶段？而我们粗浅的在行住坐卧中去感觉四大，以见到无常苦无我，是否这样的无常苦无我也只是概念，而不是究竟法？ OK， 四大啊，应出众人华清，还有冷热推动支持，最后一个是什么？凝聚跟流动，这些已经就是究竟地，啊，这些是究竟地来的。当你能够如实看到，如果你只是坐一旁无常无常无常，没有如实看到它生灭呢，我们只能够说这个是如理坐一。但是如果你在观，比如说火界在你的身体，好，你感觉到火，你没有看到身体，你只感觉到火界在身体，然后你取火界为你的所缘观它，用正念然后觉知它，然后观照它，然后看到它真的这个火界灭去，这个是如实看到，这个不是概念法，啊，这个不是概念法，这个是究竟法。你如实看到了火界的灭去，然后呢，我在讲解这个四大的时候呢，只是摄蕴的一个而已。你不只是观四大，有时候你还观，啊，比如说有火界而产生的这种烦躁，新的烦躁，然后你取新的烦躁来观，啊，烦躁的心纯粹是烦躁的心，啊，烦躁的心为何升起？因为啊，超胜的火，啊，这个火界太超胜了，所以使到心非常烦躁。然后你看到这个因缘生法，然后你观照它无常无常，然后你看到它这个烦躁的心如实的灭去，那你怎么说这个是概念法呢？佛陀在四念处都是这样教，你讲的究竟地呢， 那是受你因为受另外一种法门的影响，所以呢，你认为我教的是概念法。你可以研究一下四圣这个四念处啊，观心是心，观心为心啊，贪爱的心只是贪爱的心，然后呢，观心的记起跟灭去啊，观心的记起，然后观它的灭去呢，就像你看到如是看到心的升起灭去呢啊，每一次观你看到心的升起灭去，内观外观，别人的心也是一样。到最后呢，你的正念呢安置在无我相、无人相、无众生相，只是刑罚的生灭。你怎么能够说这个是概念呢？啊，你说这个是概念，不是究竟地，那是因为你的思维已经受另外一种法门的影响了。那个法门我比你还熟悉。请问师父，有时候静坐静坐很昏，心昏沉，但一下子又突然清醒，这时候感觉心特别清明。嗯，问这个问题的人已经回去了啊，昨天他已经找我谈了，我已经跟他解释了。好，修禅的目的。修禅的目的包括断除我见，对吗？是的。那为何慈心禅要愿我平安快乐祥和呢？因为慈心禅是止禅，不是观禅啊。所以第一天我已经解释什么是止禅，什么是观禅。止禅呢是取观念概念为目标，所以愿我是一种概念嘛。啊，观禅是取究竟地为目标，所以观禅呢是取五蕴色受想行识，或者是四念处的所缘啊，色观四大，受苦受乐受不苦不乐受，观各种各样的心，以及观这个法，包括五盖啊。所以为何慈心禅要愿我平安快乐祥和呢？纯粹是因为慈心禅是止禅，不是观禅。止禅一定要取概念哦，世俗地为目标才能够入定。观禅不能入定，因为观禅取的是究竟地，而且观禅你要观的是它的无常、苦、无我。那你观了过后，它灭掉了，你的心怎么定啊？要定在那里，那个所缘都灭掉了。但是定禅呢，你所缘就不能够灭，你灭的话你就不能够入定。好，这是它的差别。好，这是关于世界分别观的问题。为什么要学习世界分别观？目的是什么？目的是要如实了知身体是地水火风组成的，是为了要让你去掉身体是我的错误见解。如果你不知道身体是世界组成的，你永远认为身体是一个固体，一个永恒的固体是不变的，然后你强烈的制作身体为我的，而更加增加了你的有生见。因此呢，我们要学习世界分别观呢，目的是为了了知身体的实相，它的实相就是世界组成的，而这四个世界组成地水火风是延伸法啊，由因缘而产生的，所有延伸法都是无常的，受无常压迫是苦的，无常的苦的，所以并没有一个永恒的我在主宰着。这是他的目的。最近两天呢，所讲到应用世界的概念来觉知当下。你的问题写错了哈。最近两天呢，所讲到应用世界的概念，世界并不是概念，世界是究竟地来的。啊，你触到这个病，这个就是究竟地。你讲世界的概念，是你的见解错误。 例如进行和吃饭的时候，其实呢，我认为觉知当下，仔细觉知身体的触感，就能起到提醒当下的作用。为何非得要再去通过逻辑、头脑去分辨当下的感受是属于世界的哪一种呢？其实，我认为觉知当下，仔细觉知身体的触感。好，你阿飞，你触到了，你知道触感，知道触感又怎么样呢？又怎么样？但是你到触感的时候呢，你不用逻辑，你先认识什么叫世界，好，那你一触到这个是地界，好，久而久之身体什么的触感都离不开世界的时候呢，你就慢慢的了解整个身体是世界组成的，这是我们要达到的目标。但是如果你知道触感，我问你，你能够开放什么东西？你只能够觉知罢了，触感，你智慧都不开，你都不知道这所有的触感都是世界组成的，所以你对身体我的概念没有办法去除。但是你用世界分别观来观的话，久而久之的话呢，你的智慧里面就会透彻彻底的了知，所有的触感都是世界组成的，身体的每一个感觉每一个部分呢，身体的现象都是离不开世界，那你了知身体就是世界组成的。如果你只是触感，你智慧不会开的。好，狗啊，狗在走路的时候呢，它脚触到地，它也知道触感。你相信吗？狗当然知道触感了，所以比如说狗给火烫到，它会收起它的脚吗？会不会？肯定嘛，因为它知道热嘛。但是他不知道热是火界，好，所以动物也是有触感的，他也会知道触感。那你又知道触感，请问有什么分别呢？有什么分别？但是你观世界分别观那是不一样的。好，这个世界分别观是智慧的，开智慧的其中一个通界。一条道路，啊，差别很大。那你认为是逻辑分析，那是因为你对世界还不清楚。现在好像我对世界很清楚，我一动我就知道是地界，我不用去分析。刚开始你一定要了解什么是世界，彻底明白过后呢，以后呢，你的什么触感，你是离不开这世界，根本不用去逻辑分析，不分析。第二个问题呢，行住坐卧之中时刻感受世界分别观，每个身体的状态都是世界的同时体现，我们在感受的时候应该是在同一个瞬间同时感受世界的存在，还是每一个瞬间只专注于一种，然后在不同瞬间里切换四种，还是说把身体分成不同部分来轮流观察？你这个问题问得有水准啊，该骂的时候骂完了，该称赞的时候应该称赞啊。好，再来读一次哈。行住坐卧之中时刻感受世界分别观，这个是非常好的正念。每个身体的状态都是世界的同时体现，对的。我们在感受的时候，在感觉哈，感这触的时候哈，应该是在同一个瞬间同时感受世界的存在，还是每个瞬间只专注于一种？如果你有能力，你能够在一瞬间同时感觉世界的存在，表示你的正念正知非常的强。当然，如果能够一瞬间就感觉世界的存在，我就一瞬间观世界，我不用再来地水火风。但是你在还没有达到一瞬间就能够感觉世界的存在的时候呢，你要先了解世界，所以你从一个一个观，你熟悉了地是什么样子，水是什么样子， 火风你都很熟悉了过后呢，而且亲自的体验，在你的身体体验，在你的触觉中体验到了过后呢，非常熟悉了，然后你再一次动下去，四个一起观，这个循序渐进嘛，啊，如果你连地都搞不清楚，你要四个一起观，结果纠缠不清。他的另外一个问题是，还是每个然后在不同瞬间里切换四种。你先熟悉了印啊，印熟悉了，再来观出啊，出不是，先观地界里面的六个，啊，两个都够了啊，六个太多了其实啊，啊印或者是出两个啊，然后水两个。风两个，地水火，火两个，风两个，啊，一个一个来观先啊，地水火风，一等一讲到地呢，那个印跟出就出现了，印跟出，一讲到水呢，其中一个或者两个同时出现，火也是一样，风也是一样，先一个一个啊切换啊来观，观到很熟悉的时候呢，你就可以四个一起观了，最好是。你没有特意四个一起观，但是你一出下去呢，你的正念正知就感受到四个是同时一起的，不是分开的，这个世界不可能是分开的，它是同时一起呈现的，它才能够操作，分开它就不能操作了，所以它四个一起，只是说我们的正念正知还不能够达到四个一起去感受，我们就要一个一个切换着来观，把或者还是说把身体分成不同部分来轮流观察呢？啊，另外一个这个把身体分成不同部分来轮流观察，其实这个观的方法很多。如果你去看这个《大象足迹碧玉经》啊，舍利弗尊者他是怎么观呢？舍利弗尊者是取用用观念概念来观四大，比如说他说。凡是身体里有印有出的就是地界，然后我们开始去探索身体里什么有印有出呢，头发啊，体毛，牙齿，指甲，骨头啊，这些印的就叫地界地界地界，这个是经典里的观法。好，另外一种观法呢，你可以扫描的方式，比如说你要开始印了，你知道骨头是印的，所以你就往骨头里面全部慢慢的啊，这边也有骨头嘛，全部有骨头，慢慢的感受到全身骨头的印啊，这个是地大，也可以啊，从头到脚，地大、水大、火大、风大也可以，其实它有各种不同的方法来观的，不是死的哈，法是活的，你要用活灵活的方法来观它，然后呢去体验。没有身体，只有四大的存在。把身体分成不同部分来轮流观察也是可以的，只要能够达到目标。它的目标是什么呢？看不到身体了，只看到四大。然后呢，最后呢，去感受到四大不是我的，不是想象出来哈。你继续观的时候，你感觉到哎，没有了身体的概念，完全看不到身体的，没有了手，没有了脚，没有了头。你感觉到了，只是四大一直在运作，那个时候呢，你就会失掉了我的概念了，甚至会流眼泪，会痛苦流泪。为什么呢？为什么会痛苦流泪呢？很多人观四大到最后痛苦流泪，啊，为什么？因为漫长轮回中，我所执着的我没有了，没有了，怎么活呢？他就会，当你看到真理的时候，那一刻是很震撼的，啊，那时候你会觉得很痛苦，还没有办法接受，因为你一向来执着的身体就是我，突然被你如实之见呢挖掘掉，你当下的震撼呢，让你一直流泪流泪。有的人呢，我的一些学生呢，到最后他不愿意再修，他没有办法接受没有我的观念。所以他停顿了，不愿意再走下去，也有这样的学生。 好，请问证得出果必须有禅定吗？这个问题呢，争论没有完，没有了结。请问证得出果必须有禅定吗？这个问题呢，每一次禅修都会有人问的。那佛为什么会有？而且呢，在沙门里面呢、在很多比丘里面呢，派别里面呢，对这个问题也是争论纷纷。有的派别说一定要有禅定，一定要有禅定；有的派别说他没有禅定也证到了须陀洹，甚至阿罗汉。所以呢，这个问题呢，永远都是争论不断。为什么争论不断呢？因为佛陀在所有的经典里面没有明确的说定，一定要有禅定才能够证到出果。佛陀从来没有这么说，因为他没有这么说呢，变成大家都不知道到底能证出果是一定要有禅定还是不要有禅定。那有的派别说一定要有禅定，这是他的见解。那有的呢，证到了须陀洹没有禅定，所以他认为不需要禅定。那你要我怎么回答？我的看法而已哈，我的看法不代表任何派别，你也不要把我的看法当作是永恒的道理啊，因为佛陀没有这么说，只是我的看法。我认为呢，证到须陀洹不需要禅定，证到须陀洹也不要禅定，但是阿那含呢，我觉得有禅定的话呢，比较容易证到阿那含。这是我的看法而已，因为佛陀没有明文规定说定一定要有禅定才能够证到出果，所以我也不敢说啊，我只是依我对佛经的了解跟一些禅修者他们的体验，我讲出我的看法。好，请问无我的修行方法，比如苦受无我如何观照？无我的修行方法呢，最容易体验无我的修行方法呢，就是观什么呢？因缘法。因缘法最容易体验无我，所以苦受升起的时候，苦受升起的时候，你当下觉知苦受的升起，苦受的升起，然后你探讨一下苦受为何升起。这个探讨叫做择法觉知，择法觉知是七觉知里面的第二个，是朝向解脱之道的七个觉知，让你觉悟的条件，其中一个是择法觉知，所以去探索探讨是修行者必要的条件。只是当下呢，我们现在这个当今世界的修行方法很少注意这个择法觉知，大家都注意什么呢？第一个是安般念，定定定定定，然后正定正定正定，或者另外一个法门呢，都是训练什么呢？正念正念正念正念正念，另外一个呢是正定正定正定正定正定，很少人去探讨这个择法觉知。而这个择法觉知呢，刚好是七觉知里面的第二个。我的教法会比较注重这个择法觉知，因为我在这个佛教界也这么多年了嘛，我看到什么东西缺乏，我就教什么，就弥补是缺乏的东西而已，所以呢，苦受升起的时候呢，觉知苦受的升起，然后呢，择法。择法就是探索、探讨、研究这个苦受为何升起。那你探讨一下，它不会因为因缘法，所有的法都是因缘法嘛，苦受不会无端端升起的，一定有原因的。你就探讨它的原因，比如说因为触，其实佛这个十二因缘也讲得很清楚，由触生受嘛。那什么触呢？触有六种触，哪六种触？眼触、耳触、鼻处、舌处、身处跟意处其中一个，然后呢，由不可意的、不可喜的处产生苦受，那你就研究哦，原来是什么处？原来是耳处、鼻处，耳处是因为 声音嘛，不可惜的声音嘛，撞到耳根啊，所以产生了耳触，耳触产生了苦受。那你就研究一下的话，你就看到了，原来苦受不是我的，是一个延伸延起法，这样你就可以看到无我了嘛，太容易了。嗯，那你就观哈，苦受是延伸法，不是我的，不是我的。一次观没有力量哈，至少要观一千次、一万次，不是说一次观一万次哈，就是在你的修行中呢，这种观法你要一直不断的应用，不是不断的应用。好，接着下来观禅时，观世界，当提起一脚伸出去时是推动，当它踏下去时是支撑，这时是否同时观水界，同时观水界的生灭？如果你能够同时观到水界的生灭，或者是世界的生灭，或者什么界的生灭，当然是最好。在观世界的同时，你能够四个一起观，并观到它的生灭，更加的好。比如说你提起的时候，风界哈，提起，然后你踏下去的时候呢，刚才提起那个风界已经灭去了嘛，对不对？对吗？所以你也可以观刚才的风界已经灭去了，你不要观触到地上的那个印，但是你可以观刚才提起那个风界已经灭去了，也是可以。因为呢，其实呢，我们修行啊，现在的这个禅修法门呢，啊，当代这个世界的禅修法门呢，大家都注重在当下，当下，当下，啊，当然当下非常的重要。但是呢，当我们在观五蕴的时候呢，有十一种观法，十一个目标啊。第一个是过去的五蕴，第二个是现在的五蕴，另外一个是未来的五蕴，啊，接着下来是粗的五蕴、细的五蕴等等。这个也是观照的目标，所以当你观风界提起的时候，踏下去，刚才那个风界灭去了，就是观过去的色蕴。这个在经典，在《无我相经》里面讲的非常的清楚，是一种五蕴，所以并没有不对哈，对的。因此呢，你的做法对跟不对呢，是由经典来判断。经典有这么讲呢，你有这么做，那就是对的。因此呢，修行要走对呢，对经典一定要掌握的非常的好。而且呢，我们修行的经验呢，就算是多么的特别，如果不符合经典的，那也不能够说是对的。这点非常重要，你可能体验到非常特别的东西，你觉得哇，你修行很好，但是跟经典一对照呢，配不上的话呢，那你也要放掉你的经验，免得走火入魔。所以呢，为什么我鼓励大家回去有时间呢，多多研究阿含经吧。所以你的观法哈是对的哈。好，禅坐最好的一坐呢，是心与呼吸合而为一，呼的就是心，心就是呼吸，自己却失去目标，心不知应该去找什么目标了。不对啊，禅坐最好的一坐是心与呼吸合二为一，呼吸就是心，心就是呼吸，那不是，你的心专注在呼吸，但是你还是觉知到呼吸的，啊，心跟呼吸，呼吸是色法来的，心是心法，还是有呼吸的，那你要尝试再去，专注那个呼吸。然后又用心去感觉之前会存在的微弱的呼吸，所以还有微弱的呼吸，但是呢，心却开始散乱，找不回之前的状态。当心失去目标时，应该怎么办呢？ 另外鼻梁部分越来越绷紧，关什么和放松，关系感和放松都没有办法缓解，该怎么办呢？如果如果我想你这个心与呼吸合而为一啊的意思呢，可能就是你的呼吸已经没了。我不知道你的体验哈，但是呢，如果你找不到目标呢，我只能够说那个时候你的心你找不到了呼吸。当你找不到呼吸的时候呢，禅修者呢到了一个阶段哈，当你的呼吸你的定越来越好的时候呢，你的呼吸就越来越微弱，越来越微弱，好像要断气了这样，没有了呼吸。好，当没有了呼吸的时候呢，这个阶段呢很多人会打妄念，因为一下子失去了所缘嘛，所以那个时候呢你的心还是要守住刚才你守住的那个位置，守住它，然后告诉自己呢还是有呼吸的，只是因为呼吸太微弱了，我的正念没有办法觉知它而已。所以你唯一要做的是提起你的正念啊，再观察一下微弱的呼吸，但是不能太用力哈。你就是因为太用力了，所以鼻梁部分越来越绷紧。你是要告诉自己呼吸还存在的哈，只是我要提起正念，然后呢把你的专注力的放在安置在之前你安置的地方，稍微等待啊，然后提起正念呢，微弱的呼吸再出来。那微弱的呼吸再出来的时候，你不要抓起它，因为你怕它失掉，像之前这样又没呼吸了，所以你心会紧张，紧张你就抓起过后，你就会鼻梁就会绷紧了。绷紧的时候呢，你再不觉知的话，它会越来越绷紧，然后你就很难再继续下去，不能再放松了。所以呢，你一定在呼吸，在没有感觉到呼吸的时刻呢，你要提起你的正念，守住，然后守住之前你守住的那个位置，然后有信心呼吸肯定会再出来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只有死人没有呼吸啊，或者是因为进入四禅才没有呼吸，但是我现在什么禅都没有，不可能进入四禅啊，那我又不是死人，肯定有呼吸的，只是太微细，我的正念没有办法觉知而已。时间要到了，还有一题还没有问呢。好，最后一个问题哈，请问今天早上第一座修持心时，感觉心对的后背刺，感觉很强。第一天静坐时，前胸口一阵刺痛，后来发现胸口有两块像烫伤一样的疤，经常都在打坐时感觉刺痛，这样的反应是有什么问题吗？心口的后背刺，感觉很强。第一天静坐时，前胸口一阵刺痛后，发现胸口有两块像烫伤一样的疤。这个烫伤一样的疤是真的疤是吗？啊，举手一下，是真的疤哈。嗯，经常都在打坐时感觉刺痛，这样的反应是有什么问题吗？应该是不会的，平常不会有痛是吗？平常不会有痛，打坐也不会，打坐心比较敏锐，所以对痛感可能会很快就觉察到。啊，如果能够你就忘记它，痛就给它痛，不要理它。啊，你越理它的话，它就越痛。啊，就像我们一般坐在电脑上哈，电脑上呢，我们其实也有痛的，但是我们的心不再痛，所以我们就不感觉它的痛。你的心一直去感觉它的痛，它就痛得越厉害了。啊，好，再最后一题哈，行禅时感觉妄念比坐禅多，思想不容易集中， 闭上眼睛形成感觉更容易专注，这样正确吗？闭上眼睛的话呢， 我觉得你不要闭到完，微微闭上眼睛就好了。你闭上眼睛的时候呢， 你走路可能会歪一边了，然后可能会久而久之你都不知道方向，会撞到墙壁，所以微微的闭上就好，不要全部闭上。另外行禅如果能做到，另外行禅如果能到定的状态，也会达到清安的境界吗？当然有的人行禅都有禅相的，他行禅的时候也是有禅相，他就观着禅相一边走一边走，轻飘飘的好像踏不到地，这个就是清安喜悦的状态。坐禅也是一样，行禅也是一样，所以你不要忽略行禅，包括呢有时候你躺下去的时候呢，好像阿难尊者呢，阿难尊者在佛陀涅槃后的三个月，第一次结集大家是呢召集了500个罗汉来举办第一次结集。那个时候呢，他指定阿难尊者要成为回答问题的一个人，问问题嘛，比较大家是尊者问问题，这个问题什么是五蕴，什么什么，阿难尊者要回答。因为阿难尊者跟佛陀20多年了，佛陀所讲的经呢他都有听过，而且他记忆力特别的好，他能够记住佛陀所有的经典，所以没有阿难尊者是不行的。但是呢大家是又有一个规定，只有阿罗汉才能够来参加，那阿难尊者又不是阿罗汉，是出国，所以阿难尊者很焦急非常的焦急，我跟了佛陀20多年了，然后我又要去参加这个集会，我又没有达到阿罗汉的水准了，所以他非常的焦急，所以他不敢没时间睡觉，晚上也进行，晚上也一直在进行，怕打坐的时候，因为坐的时候比较舒服嘛，很容易睡着，他怕自己睡着明天起来这个第一次结集就开始了，所以他没有达到阿罗汉他不愿意睡觉，是这样子。那进行久了过后呢，五根就不平衡了嘛，精进力太过了，没有定精进超过定呢反而起了妄念，所以他走了半夜都不行，太累了，也没有什么定，说算了吧，放弃，放松一点，不要这么绷紧，然后放松一点，然后说累了不能再逃了，那就躺下来观吧行住坐卧都是观嘛，所以他就躺下来观，但是每个动作他是有正念的所以他躺下来的时候就躺下，正念提起，那可能是观风还是观他的寿，我们就不知道了，但是我们知道呢他带着正念正知来做每一个动作，所以他在躺下的时候呢，他这个头还没有触到枕头的时候呢，他成就了阿罗汉。所以这样的情况都可以成就阿罗汉的话，走禅呢达到定的境界，喜悦清安的境界，有什么稀奇啊？没有什么稀奇，对吗？所以呢不要忽略了你的进行好，我们今天就答到这边了，改次有机缘再回答吧，谢谢大家。